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十一月一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哋呢个钟头嘅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而喺下一个钟头嘅广播频率将会系73650赫41米，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中国官员警告将会进一步健全对香港的管治。美国参议院新法案谴责中国压制港人自由，呼吁冻结官员财产。英国政府发表香港报告，呼吁政治解决，是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美台首次合作网络攻防演练。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正式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Because nobody comes to Congress to impeach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 one. We come here to do the work, make the future better for our.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话：冇人到国会弹劾总统，除非佢嘅行动系对佢哋系顺手就职誓词系构成危害。详情咧，请留意新闻嘅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嗱，系美国之音嘅详细新闻报道。中国负责香港事务嘅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表示，中国将会进一步健全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嘅制度，完善北京对香港行政长官以及主要官员嘅任免制度以及系机制。香港自今年六月初开始嘅大规模示威抗议已经持续咗近五个月，呢一场运动亦都从最初嘅反送中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场广泛嘅民主运动。几个月以嚟，警民暴力冲突不断，香港经济亦都受到冲击，港府系一直未有能够有效咁化解呢一场嘅危机。中国全国人大港澳基本法委主任沈春耀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后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香港问题是这次会议研究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治理好香港、澳门亦都是中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以及是基础，两制从属以及是派生于一国并且是统一于一国之内。沈春耀未有具体说明中国将如何进一步健全中央依照宪法以及是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以及是如何完善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到目前为止，北京仍然一直是力挺林郑月娥以及是港府，但是外界十分关注如果香港局势一旦失控，北京将如何掌控局面。美国国会参议院三名议员在星期四推出了一项新的法案，在意于是谴责中国政府在香港压制人民基本自由的作为，并且呼吁制裁中国政府以及香港政府相关官员以及是中国国有企业。法案全名为是2019香港如水法案。三名联合发起人都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他们分别是代表密苏里州的霍利、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以及德克萨斯州的科宁。法案谴责中国政府违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有关义务，呼吁根据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压迫香港人论、结社、集会、游行以及示威自由的香港以及是中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对那些代表着这些官员或者是同与之合作的人士亦都施加相同的制裁，并且是呼吁冻结那些参与压迫港人上述权利的中国公民以及是国有企业的财产。法案名称为是如水 Be Water， 引用已故香港影星李小龙的名言，以水来形容香港民主抗议者的流动性以及是灵活性。从雨伞运动以及是反送中抗议，香港抗议者经常是使用这个口号互相勉励。英国政府在10月31日发表最新的一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书，强调香港目前的局势需要以政治手法解决，各方必须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是11月1日作出强烈回应，强调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没有监督权，要求英国停止发表有关的报告。英国政府每年半是会 就香港的情况发表报告书，讲述英方对中英联合声明执行状况的立场。这个已经是英国政府第45次发表该系列的报告，亦是香港逃犯条例修订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以来的首份报告书。英国外相拉布表示，虽然该个报告主要针对的是今年1月起至6月的香港情况，但是香港自该个时候以来的一系列事件无疑已经令香港陷入近代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他表示英国政府对此是严重关切，重申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是他未来繁荣以及成功的保证，各方必须要对他予以保护。美国参议院领袖指出，中东地区的穆斯林领袖同中共一样是惧怕抗议活动，美国应该是同这些地区抗议人士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基本诉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10月31号的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以及叙利亚局势近几个星期都得到是不少的广泛关注，但是中东地区最近爆发的抗议活动就很少人注意。麦康奈尔说，黎巴嫩和伊拉克正在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制止腐败，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星期五致函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他信守承诺，在访华期间敦促中国改善人权。马克龙将会在11月4号至6号访问中国。人权观察敦促马克龙公开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压，关闭在新疆的政治教育营，释放所有的被错误关押以及监禁的活动人士，尊重香港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连续几个星期有关特朗普总统要求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敌闭门听证之后，民主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星期四表决授权对特朗普总统展开公众弹劾的调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贯反对是开启弹劾调查，但是现时激烈反对特朗普，呼吁通过有关的弹劾规则。辩论星期四开始的时候，佩洛西就是这样说。
Because nobody comes to Congress to impeach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 one.
佩洛西表示，没有人到国会弹劾总统，除非他是行动对他们的信守就职誓词而及到构成危险。美国在台协会星期四表示，美台共同举行的首次网络攻防演练将会在下个星期在台北登场，届时十多个国家的信息安全方面的专家将会参加。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处长谷立言以及台湾国安咨询委员会李德才将会共同主持开幕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智利宣布取消今年11月的亚太经合峰会之后，美中贸易谈判的观察人士一度担忧，这个可能令到美中两国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就表示，美中两国正在挑选新的地点来到签署协议，而且会由他本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签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发推文说，中国和美国正是挑选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地址，新的地址将会很快就宣布。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将签署协议。在一日之前，智利总统皮列拉宣布，鉴于智利国内局势的动荡，取消原定在11月16号至17号在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这个决定增加了两国能否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推文并没有提到协议签署的日期，但是白宫在10月30号的声明之中说，特朗普总统仍然计划如期敲定和中国的贸易协议，也就是 APEC 峰会原定举行的11月16至17号。声明又说，他们期待在同样的时间范围里面敲定和中国历史性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0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中两国元首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住联系。他又表示，双方牵头人将会在星期五再次进行通话。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包括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大宗采购、人民币汇率、开放金融服务市场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的条款，双方目前正是敲定协议的细节部分。特朗普在星期四的推文之中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会涵盖整个美中贸易协议 60% 的内容， 但是美方最为关切的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政府补贴和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等核心的议题，只能留到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贸易协议当中。不少美国的贸易问题专家担心，在美中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之后，北京将不再有压力和华盛顿谈判解决这些对美国来说更为关键的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对第二阶段一直持住怀疑的态度，第三阶段就更加遥远了。他认为还会有二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但是进展会非常缓慢。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有意在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举行这次美中领导人的峰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对路透社表示，可以在中国、美国或者新加坡这样的第三国签署协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一家有中国政府背景的智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网民在10月31号万圣节夜晚是发起活动，号召在这一晚是戴住面具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起步，一路游行至中环兰桂坊。不过之后就再爆发是严重的警民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黄四维的报道。
不过除了以往的鬼魅主题外，今年香港的万圣夜多了一股浓厚的政治气氛。戴住特首林郑月娥面具的香港市民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今年很多诉求要表达，今日整个世界都离不开政治。同行的陈先生亦都说，这一年香港发生太多事情，他们很多的诉求想要告诉全世界听，所以就选择用这个的表达方式，试使其他的人知道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每年万圣夜，香港都有大批的市民和游客佩戴面具或者化妆成鬼怪，到中环的兰桂坊举行狂欢派对。香港今年六月由后来被迫撤回的逃犯条例修订案引爆大规模示威抗议后，抗议风波一直燃烧至今仍未平息。香港网民趁着万圣夜的机会，为抗议本月初开始生效的禁蒙面法，特地发起哈佬为狗官面具夜行动，号召示威者戴上面带鲜血或者獠牙的高官面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针对已经生效的禁蒙面法，香港警方曾经表示，市民庆祝万圣夜可以稍作打扮戴面具，但警方有权要求任何人去除或者抹去彩绘，如果拒绝听从警方命令不服从的话，警方有权使用武力强制执行。到了晚间，活动开始后没多久，警方已经开始在兰桂坊进行人流管制。晚上8点多，警方以安全为由宣布封禁兰桂坊，大批防暴警察布防，众多在场的市民表示不满，开始对警察叫嚣，警民对视紧张气氛急剧升温。来自苏格兰的游客肯博尔斯维克一度上前同警察争执，但迅速被警方撤回。博尔斯维克气愤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告诉警察他们做错的事情，他们在这里制造问题，他们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博尔斯维克也都告诉他们，今天是万圣夜，是开派对的时候。博尔斯维克说，他认为警察才是问题所在。入夜后，对抗局势不断升级，警方在晚上10点多左右开始在中环兰桂坊一带密集施放多发的催泪弹和喷洒胡椒喷雾，并迅速向四处街道推进，进行清场。人潮亦即刻四散，不到30分钟的时间，原本密集的人群已经被驱散。今年万圣夜香港迎来的不是彻夜狂欢，而是另一波警民冲突。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黄四维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星期三无异议通过两项有关 5G 的法案，以应对中国在 5G 网络和标准制定方面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针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提出的促进美国 5G 国际领导力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提高美国在制定 5G 和未来移动通讯标准的国际组织之中的代表和领导的作用。麦考尔在法案审议听证会上面说，中国一心想要成为全球霸主，就是利用譬如黑客、网络袭击、支持产权盗窃和间谍活动等的手段来到实现这个目的。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并且正是采取掠夺式的做法，中国主控世界 5G 的网络、互联设备和云储存是美国不可接受的风险，美国必须做得更好，必须要竞争。美中两国在 5G 方面正是进行一场激烈的较量，美国政府禁止使用华为设备和产品，并且在说服盟友不要给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认为中国政府会利用华为设备从事间谍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是华为等中国公司在全球 5G 标准制定上非常活跃，向全球标准制定机构定期举办的会议派遣大量的工程师参与提交提案。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在这些国际通讯标准制定机构之中占据多个要职，如果中国的技术成为国际的标准，这样就意味着中国在 5G 上面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因此 5G 之争亦都可以说是一场标准之争。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说，如果中国赢得对 5G 控制的竞争，即使美国在国内完全不使用中国的设备，海外对中国技术的使用亦都将会对美国国防部的海外行动构成安全风险。 5G 标准问题亦都是众议院外委会星期三通过的另外一个 5G 法案之中所涉及的。由维吉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阿比盖尔·斯潘伯格提出的保障 5G 安全及其他的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战略确保美国和他的盟友 5G 通讯基础设施的安全。法案要求战略要确保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完整性，令到他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斯潘伯格又说，美国长期以来引领数字时代的开拓性成就，但是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推进建设和开发 5G 网络和未来移动系统基础设施之际，外国生产和控制的设备和系统所构成的风险显得更为突出。这两项法案还需要众议院全院表决通过，并且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总统签字之后才能够成为法律。美国国会参议院亦都有多个涉及 5G 的法案等待审议，包括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提出得到两党支持的美国 5G 领导力法案。这项法案亦都专设一节，要求国务卿和商务部长应优先拨付联邦资金，用于增强美国在国际通讯联盟和 3GPP 等国际通讯标准组织之中的领导力。这项法案的共同发起人之一，维吉尼亚州民主党人马克·沃纳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曾经联名致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要求公布一份有关中国参与 5G 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报告，说明中国引领的标准会对美国有些怎样的经济和安全的影响。身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沃纳，九月在一个公开活动上面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国涌入制定标准的组织，这些并没有什么违规或者不合适的，因为西方企业在二十世纪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问题就是，中国企业最终要听命于中国政府，而这些是一个缺少法治和司法独立的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的报道。
正当台湾遭受北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不断增强的巨大压力之际，专家说美国亦都在度以切香肠、不挑衅的方式逐步推进和台湾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很多支持台湾的作为都是史无前例、前所未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实践教授沙特说，美国奉行的是自己的一中政策，不是北京的一中原则。而特朗普政府正在将一中政策做比以往更为灵活的诠释，采取逐步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更大支持，从而在中国加大对台施压之际，比台湾再保证并维持现状。沙特10月29号星期二在华盛顿大学一场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座谈会上，将美国在同台湾的关系上采取的史无前例做法列举出来，作为美国正在以切香肠方式提升美台关系的例证。这些案例包括2018年9月萨尔瓦多同台湾断交后，美国召回驻该国和几个驻中美洲国家大使及代办。2019年5月将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与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会面公开。6月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将台湾与新西兰、新加坡等并列为国家。9月国务院副助卿巴斯比在台北参加会议，支持台湾在推动印太民主治理的角色。同月美国组织并公开一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活动，并邀请台湾驻纽约外交官参加等等。不过使沙特最感到惊异和目不暇给的是从今年3月到10月间发生在太平洋岛聚的事情。美国驻帕劳大使参加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到访，国务院驻帕劳所罗门群岛大使和国务院副助卿麦菲公开游说这些国家维持与台湾的邦交并不承认中国。美国国安会的博明在所罗门群岛会见台湾外交部次长徐思健。副总统彭斯取消与所罗门群岛领导人的会晤，以表达对所罗门与台湾断交改为承认北京的不满。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个声明中敦促人口只10,000的图瓦卢继续承认台湾、美台共同开启太平岛对话等等。曾经公职于美国国会研究处、国家情报委员会、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参议院外委会等美国政府部门，并且已经观察美中台关系40多年的沙特，多次以值得注意、令人惊异、前所未见、史无前例、特别不寻常等字眼来形容这一连串的行动。这个是对北京一次又一次的咄咄逼人。沙特说，以往华盛顿要做这种事必定经过极为谨慎的估算，如果过于敏感可能就不会去做。通常国务院就是定夺敏感度的守门人，但现在国务院却成了发起人，反而是国务院在推动这些的作为。沙特说，如果北京要知道为什么华盛顿这样做，那答案就是美国要借此表达一个观点，而那个观点就是美国会与台湾同在。如果北京未能从这一连串动作里面看到这个清楚的表态，那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在威尔逊中心针对美中关系发表的演说里面亦再度展明了这个立场。彭斯在演讲中称，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捍卫台湾来之不易的自由。本届政府授权了更多的对台军售，并且承认台湾是主要贸易经济体和中华文化与民主的灯塔之一。沙特认为，促使美国推进与台湾关系有几个重要因素，包括北京从军事、外交和经济上对台湾强力施压，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必须推回这种压力，力求维持现状。台湾在印太地区的关键地理位置是美国决策者在思考与中国竞争时非常看重的要素。台湾的民主政治、自由市场以及对国际规范的支持是美国领导人希望推进的价值，以及美台关系为美国决策者寻求影响中国行为或使中国付出代价提供杠杆。同时沙特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和目前美国正以全政府方式应对中国各方面挑战的趋势，使美中关系的性质大幅改变。在这个背景下，过去一些在美台增进关系上往往扮演刹车角色的因素， 亦都唔再系美国政治决策者嘅主要考量。呢啲嘅因素包括与台湾改善关系会激嬲中国，美中为台湾而关系紧张可能牵连美国喺亚太地区嘅同盟国同伙伴，台湾领导人可能利用美台关系改善嚟推动台独挑衅北京，以及中国太过强大，唔要为支持台湾而引发中国反应，反而伤害美国国家利益等等。沙特话，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嘅做法虽然重要，不过仲不至于引发中国嘅报复。呢个系佢唔系以挑衅嘅方式喺度进行，佢基本上系喺度设香肠。就好似你哋想喺南中国海以你哋嘅方式推进，你哋有包心策略，美国亦都有美国嘅香肠策略。对于呢一种设香肠策略是否会持续落去，沙特话：如果将呢一啲举措放喺一齐整体嚟睇，佢代表咗美国政府喺对台湾嘅做法上有显著嘅变化。喺美中激烈竞争嘅态势下，目前呢一种趋势应该会持续落去，即使2020年之后，台湾或者美国政府发生更替，可能会带来一啲嘅调整。但美国对于抗衡中国嘅超党派共识不会改变。台湾驻美副代表薛美瑜在座谈会中对美国政府和彭斯副总统支持台湾的做法和发言表示感谢。他说，中国的锐实力已经对地区和平造成挑战，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外交胁迫不断增强，台湾作为印太地区互卫民主价值第一道防线，将持续与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对于彭斯支持台湾的表态以及台湾对美国的感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民进党政府挟洋自重，甘为棋子，令人不齿，并再度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马晓光还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势力插手干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对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2019台北法案表示诚挚的感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当日上午在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例行记者会，在回应美国之音有关对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顺利通过2019台北法案有何评论之后表示，台湾外交部面对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都积极采取具体行动协助台湾巩固邦交，表达诚挚的感谢。美国参议院在这个月29号晚无异议通过台北法案之后，众议院外委会30号一早亦都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众议院版本的台北法案。欧江安说，台湾外交部对美国国会展现一贯对台湾的跨党派支持表示高度欢迎以及诚挚谢意，并且将密切关注台北法案未来在美国国会审议的后续发展。他说，这次再次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台湾和其他国家交往的坚定支持，亦都充分反映台美关系的紧密友好。近来在美国参众两院的立法过程取得快速进展的2019台北法案，可以被看成是显示了美台关系非常牢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不分党派的。但是北京对台湾外交不断挤压，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挖走了台湾两个邦交国。支持台湾的美国议员说，美国必须协助台湾维护国际空间，因为这些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台北法案就是国会从立法上支持台湾维系邦交的具体做法。但是即使台北法案最终经由美国总统签字生效，该法能不能够压制北京对台湾的行为和态度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中国政权的本质不会改变， 他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霸凌和打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无论是掠夺台湾的邦交国，亦或是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打压，以及对民间在各种国际会议等场合所施加的横蛮无理以及霸凌行为。他想说的就是，这些是因为他们政权的本质就是如此，他不会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就有所收敛，对中国这样的霸道和打压他们予以严正的谴责。他又表示，当然台湾更加不会屈服，不会低头，他们会大声地对国际和中国表明台湾珍视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是他们不会放弃的生活方式，也是台湾不可妥协的基本价值。台北法案的宗旨是国会支持台湾加强和全世界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正式伙伴关系，要求美国政府协助台湾维持国际活动的空间，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开展美台贸易协商，进而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再度是受到国际在国际打压台湾，外交部是强烈抗议。美国内政部停飞全部中国产的无人机，中国黑客窃取海外手机短信和通话记录，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国际电脑视觉大会10月27号到11月2号在南韩首尔举行，不过它是传出了中国以台湾被创列为一个国家为理由，要求大会修改投影片的内容，将台湾从国家的分类改为是国家以及是地区。台湾外交部对此是表达强烈抗议，并且是强调中国以政治的手段粗暴干扰国际科技交流、学术自由的恶劣打压行径令人不齿，亦都无法改变台湾在政治上不隶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美国内政部在星期三宣布停飞他们服役机群当中的全部中国产无人机，而另外其他国家产的无人机当中使用中国部件的无人机亦都在停飞限制的例子。内政部是此举是审查该部无人机机群工作的组成部分。内政部表示，这项决定并不适用于执行紧急响应的执勤无人机，譬如是森林救火、搜救、应对危及生命财产的自然灾害等等。报道中说，无人机还被用来进行野外动物流动监察以及是地质勘察等多种的用途。美国内政部近年大力引进无人机作业，截至到2018年的年底，总共有是无人机531架，目前据报可能拥有800架。内政部无人机的机群在美国42个州以及在海外领地飞行10000多次。不过内政部的报告并没有讲明中国产无人机在内政部机群当中的比例。最新调查发现，同政府有牵连的中国黑客利用恶意软件窃取外国手机用户发送的短信以及通话记录，政府高官亦都是无法幸免，而且是受害者往往是不知情。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在10月31号在博客上面公布的调查显示，中国被称为是高级持续性威胁41的黑客组织，通过在海外通讯供应商服务器当中植入了恶意软件，利用事先输入的手机号码以及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窃取成千上万海外手机用户发送的短信，包括部分政府军政要员的手机通讯。火眼公司不愿意透露受到影响的个人以及通讯供应商的姓名以及地点，仅是表示这些通讯供应商所在的国家通常都是在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已知的受害人不包括美国政府官员。一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同前政治反呼吁关注中共损害艺术创作自由的行为。星期四，陈光诚在美国天主教大学接受了里斯本以及埃斯托里尔电影节今年颁发的特别贡献奖，表彰他在人权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鼓舞了电影艺术者的自由创作。由于签证的原因，陈光诚无法在下月前往葡萄牙领奖，他在接受电影节反抗论坛活动主办人布兰柯的采访时候表示，不同的艺术形式都是反映出现实当中的政治以及人权状况，为了维护政权，中共不断对自由艺术创作的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不再是纽约州的居民。 纽约时报首次报道了这个消息，特朗普在星期四发布的一系列推文当中证实了这种讲法，声称他是永久住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纽约市以及州的政治领袖并没有善待他，即使他向该个市以及州缴纳了数百万的税款。目前还是不清楚特朗普究竟向纽约缴纳的税项的数额，因为特朗普拒绝公布他的税务信息。北韩声称在星期四成功发射了两枚的短程火箭，被认为是平壤在今年年底的核谈判截止日期前加大了对美国的压力。美国官员将该种的武器归类为是短程弹道导弹。北韩作出这个举动的时候，继续强调这个是向美国提出的最后限期，要求改变目前同北韩的谈判陷入僵局的方式。加州又发生了一场山火，迫使到更多的人离开家园。加州文图拉县消防局在推特上表示，大火烧毁了洛杉矶郊外圣保拉镇附近的南山顶至少303公顷的地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柬埔寨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发生重大的转变，在2015年进入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服装和旅游业是柬埔寨经济的两大支柱，而中国对柬埔寨的服装业的投资和中国游客是这两个行业的重要支撑。欧盟和美国因为红心政府的人权问题，而在考虑取消对柬埔寨的优惠的贸易措施，只会进一步加大它对中国的依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和海伦在柬埔寨的实地采访报道。
每日清晨，从金边到西哈努克港的4号国道旁，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景象。一架架开篷卡车将住在周边农村地区的人运到厂房门口，被他们在7点钟之前赶到工厂上班，亦都有一些工人骑着自己的摩托车上班，这样就免去了车费。这些年龄大小不一的柬埔寨人，大都在中国人办的制衣或者是箱包皮具厂工作。落车之后，他们一般会在厂房门口早已经摆好的各种摊点上买早餐，有些亦都将中午的饭盒买埋。这一位在一家中国制包厂工作的23岁女工说，她在这里做了3年，加上加班费，她一个月的工资有250美元，但是她每一个月要花50美元租一个房间住，因为他的屋企距离厂房太远了。这一位在这里的一家中国制衣厂工作的女工，早晨5点钟就起身，坐一个多小时的卡车才能够赶到工厂。算上加班费，他每一个月可以赚210美元左右，高于政府法定的制衣工人每月182美元的最低工资。49岁的他是5个小孩的母亲，两个大小孩在这里的工厂上班。自从20年前成为东盟成员国，并且在2004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柬埔寨的经济逐步融入区域以及全球贸易体系。他的服装制造业是出口驱动型经济的支柱，而中国的投资对柬埔寨的服装和制鞋业至关重要。
Currently, in terms of total investments,
柬埔寨制衣厂商会秘书长卢启健说，目前在总投资方面，大约40%的投资来自中国大陆。如果他们将大中华地区都算入来，将台湾和香港的投资包括入来的话，这个数字上升到大约65%-70%。在服装和旅游业的推动下，柬埔寨过去1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达到8%。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预计柬埔寨今年的增速会达到7%。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柬埔寨在2005年开始允许外国公司设立并管理经济特区。到目前为止批准了34个经济特区，其中在运营的有11个，很多中国人就在经济特区里面办厂，包括距离金边市中心10公里的金边经济特区。来自新加坡但是在柬埔寨生活了多年的卢启健的办公室就位于金边经济特区。这个2006年成立的经济特区有80多家外国公司，但是大部分是中国的公司。中国在最近一些年里面更加是加大了对柬埔寨的投资。卢启健说， 在过去的两年的时间里面，60%的新投资者来自中国大陆。在金边经济特区以西大约210公里的地方，是中国企业2008年投资兴建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该特区被视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这个还在建设之中的特区在官网说，在全部建成后，这里将形成300家企业机构入驻，8-10万产业工人就业的生态化样板园区。美国大使馆今年6月表示，美国对几家企业躲避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而通过中国拥有的这个特区出口产品的公司给予罚款，但是这个特区否认进行了非法的货物运转。特区办公室的一位中方管理人员以他们事先未有联系为理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走入这个规模庞大的特区，记者他们看到了很多工人正在路边休息。这位柬埔寨的女工在这里的一家中国工厂工作了3个月的时间。她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有亲戚也都在这里上班。此前她在泰国工作了4年，赚的钱比现在多，但是毕竟身在异国他乡，而现在她可以住在屋企里面。这些工人每日上8个小时的班，工厂付给他们的法定最低工资，他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
我感到满意，工作不难，我可以做好。
他说他感到满意，工作不难，他可以做好。这些柬埔寨工人认为中国人来柬埔寨投资是一件好事。
好是好，但是应该付给我们更高的工资，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家庭。
另一位女工就说，好是好，但是应该给他们更高的工资，这样有利于他们的家庭。一位在一家中国皮包厂工作的年轻人对他的工作不是很满意，他说他的工作很辛苦，每月拿的也都是最低工资，工厂里面的工人都是柬埔寨人，经理是中国人。不管满意与否，他们的工作有可能不保。欧盟正在考虑是否取消给予柬埔寨除武器以外的产品 EBA 都可以免关税出口到欧盟的贸易优惠，原因是他们认为红心政府在2018年大选期间侵犯了人权并打压政治反对派，包括在2017年以叛国罪的名义逮捕柬埔寨最大的反对党救国党主席根索卡，并解散了救国党。欧盟委员会今年2月启动了一个为期1.5年的程序，今年8月完成了实地调查，明年2月将会提交报告并建议是否取消贸易优惠。美国亦都给予柬埔寨称为通用优惠制 GSP 的贸易优惠项目，允许经济欠发达国家多达5000种产品免税进入美国，目的是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在柬埔寨政府打压公民团体以及政治反对派后，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7月无异议通过了柬埔寨民主法案，支持柬埔寨的民主发展，并提供对柬埔寨官员进行制裁。这一部法案送入了参议院审议，国会仍在审议是否继续给予柬埔寨贸易优惠。柬埔寨制衣厂商会秘书长卢启健认为，一旦欧盟和美国取消对柬埔寨的贸易优惠政策，可以假定的是柬埔寨只会更加依赖中国。
If China is the one major developed country that continues to provide assistance，
卢启健认为，如果中国是继续与柬埔寨进行贸易并提供援助、捐款或者是贷款的一个主要发达国家，这样卢启健说他非常肯定柬埔寨政府会自然而然地向这个援助提供者倾斜。柬埔寨美国商会认为，柬埔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趋势表明中国的影响力正在稳步增长，显示北京有能力和欲望为柬埔寨经济提供资金，并确保现任政府继续掌权。面对欧美可能的制裁，洪森首相认为这个是对柬埔寨内政的干涉，并多次表示他不会以国家安全来换取援助。柬埔寨反对党烛光党的领导人刁曼洛说，洪森政府正是因为有中国这个靠山而对欧美可能的贸易制裁有恃无恐。
Right now, it's not. I don't see any slowdown, crackdown on opposition party.
佢话目前佢睇唔到政府喺放松对反对党嘅打压，因为刁曼洛话佢觉得政府仲喺度谂，如果欧盟或者系美国停止 EBA 同 GSP 优惠，佢哋或者会从中国嗰度得到更多嘅贷款。但系卢启健仲系非常嘅担忧，欧美取消贸易优惠会对柬埔寨嘅服装行业造成灾难性嘅打击，因为柬埔寨服装产品嘅46%出口到欧盟。柬埔寨制衣厂商会秘书长卢启健话，佢哋嘅行业雇用咗大约75万工人，延伸出去嘅话，大约300万人依赖该行业。嗰一位喺一家中国制衣厂工作嘅5个细路仔嘅母亲，就系呢75万劳动大军之中嘅一员。佢话呢一份工作虽然唔理想，但系佢仲系需要佢嚟养家糊口。佢话喺农村里边冇乜嘢事可以做，佢喺呢一度可以赚钱养佢嘅细路仔。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海伦柬埔寨报道。
国际劳工组织在越南呼吁改善移民的状况，不单止是关注本月英国的货柜车里面的39名的死者，而是还要帮助那些是越过地中海和美洲的移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国际劳工组织呼吁官员确保移民能够有安全和正规的渠道，而不是将负担放在移民身上。英国目前正是调查疑似过失杀人和贩运人口罪，该组织并没有提到是英国的死者，但是加入多方的声音，对可能导致人员死亡的危险状况和结构性的问题表达了关注。虽然全球化促进了公司和资本的跨境流动，但是并没有令到工人跨境流动，迫使他们采取偷渡的方式。国际劳工组织说，改变政策和实践取决于政府、雇主、招聘机构和工会。该组织的建议包括来源国和目的国之间的进行协调，将移民的成本从工人转移到雇主，降低合法移民的成本和复杂性，这样的移民就不必再走偷渡之路。协调将会提高某国接受拥有该国所需技能的移民，譬如人口不断老化的日本可以和拥有庞大劳动力队伍的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其他亚洲国家合作，在工人来日本找工作之前就提供培训。这样这种设想是将劳动力剩余的国家和劳动力缺乏的国家匹配在一起。国际劳工组织建议说，将注意力重心放在个人于事无补，必须要有系统性的改变。譬如研究人员发现，当美国和欧洲限制移民的时候，移民并没有停止，只是被迫转向更为危险的渠道。国际劳工组织驻越南的首席代表李昌辉星期二在河内说，非正规的劳工移民令到移民工人更有可能受到剥削，并且限制了他们在海外所能有的寻求援助和正义的渠道，并且令到他们有可能在越南受到罚款和其他的惩罚。在他发表这番讲话之前的近一个礼拜，警方在伦敦城外发现了那39名的死者，当局随后在北爱尔兰展开搜捕，一名男子受到刑事的指控。当局还证实在卡车里面发现的39名死者当中，至少有一大部分的人是来自越南。他们死亡令到世人关注人口贩卖问题以及移民工人的命运。国际劳工组织说，这些应当受到保护，免受具有虐待和欺诈性质的招工做法之害。越南和英国官员正是努力确认那些在集装箱卡车里面发现的死者的身份。国际劳工组织说，在亚洲移民当中，越南人向中国人交代费用最高，而且人数亦都在上升。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 IOM 联合所做的研究发现，大约75%的越南移民报告在工作期间有过劳工权利被侵犯的经历。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刑事犯罪方面，而是建议当局确保移民能够得到司法体系的帮助，很多缺乏身份文件的移民不敢向当局报告侵权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90年代初期轰动美国的金色冒险号华人偷渡船的惨剧， 到最近英国货柜车当中39人死亡的案件，偷渡的故事似乎从来没有在大家的视线当中消失过。纽约是中国福建移民聚居的大本营，来自福州的陈文在纽约居住了20多年，他说他的一些亲戚和朋友都曾经偷渡来到美国，他们为什么会采取偷渡的方式冒险来美国呢？偷渡到美国之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陈文为我们讲述了一些他所了解的偷渡客的故事。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个偷渡浪潮是从80年代末期那慢慢看开始的，因为当时改革开放以后，人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了，思想开放以后，当然就想，哎呀，都想追求好的。
陈文话：这个偷渡浪潮是从80年代末期开始，当时改革开放，人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一般人思想开放之后，就想追求好的生活。他们长乐那边、福州那边有出海远洋的传统，去南洋、去香港的那些人，他们带回来的那种财富信息，他们都很羡慕。毕竟在大陆是农村，工作辛苦，又没什么钱赚，大家都想致富。在当时出国是一个热潮，他们不觉得是一个犯罪，当时就是一个人出国全家光荣那种观念。所以说你一个家庭没有出过国的话，总会觉得缺少一些东西。在90年代初期，他们那些周围的亲戚朋友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走上偷渡的道路。他们的偷渡路线一般来讲就是从长乐那边先到中国的边境，好像那个广西云南一带，一般来讲是爬山，目的是先去泰国。当时去泰国都很难，有些人办证件从泰国到了墨西哥，有些是直接坐船，当时有很多船坐的，然后就偷渡到美国。这个时间至少是几个月，因为你爬山爬过去的要花几个礼拜，去泰国要再等消息，等船的信息，等社头安排，所以说要快的话半年，有阵时偷渡一年。东南亚一带很热，爬山过程中自己带的水不够，就会在山上找水源，找不到的话就乱喝，不小心喝到有毒的水就完了。他知道他有个邻居，他偷渡的时候死了，因为喝了有毒的水来不及抢救。刚刚开始的时候偷渡费用是18000美元，他们福州人叫他做万八哥，一听就知道是偷渡美国的万八哥，然后费用慢慢升高。大多数人来到美国之后主要是做餐馆，有些人是发了达，因为他们中国人真的很勤劳，美国人工作8个钟头，你叫他工作多1个钟头就在这里吵了，中国人12个钟头，他为了钱默默无闻的辛苦去做。最难的是生活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令很多人都崩溃。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很多人的偷渡费压在身上，无论受几大的压力都要忍气吞声慢慢挨过去。中国人就是有那种苦了自己一个人，要想令自己家庭生活得更好的想法。偷渡债还完会轻松点，但是身份问题解决不到，还是很麻烦。2010年之后，这股偷渡潮降低了点，毕竟中国经济开始发展。最近一两年，特别是美国贸易战打响之后，他觉得是这样，因为失业率提高，是中国过剩的劳动力，又使偷渡的风有点兴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宇航员环绕月球飞行，或者10年之后在月球表面居住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居住在这种还在开发当中的充气的太空小屋里面。几十名的美国太空总署的官员和资深的宇航员正是完成对几家公司建造的5个太空梯式地模型所进行的评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姆兰德尔的报道。
美国太空总署正在研究几套门户的设计方案，它是一个计划中在月球轨道上建立研究基地的项目。这个基地亦将成为太空人的临时家园，它将往返月球表面甚至是火星。模型看起来好像一个气球，但是比气球要复杂得多。太空总署太空人迈克格恩哈特说
The gateway, which is a lunar staging ground where we're going to aggregate the lunar vehicles to go to the lunar surface and then maybe in the future aggregate.
门户是一个月球的前哨阵地，他们将月球飞行器集中在那里，然后飞向月球表面，未来或者可以用于集合火星运输飞行器，所以它有一些像一个在月球附近的同轨平台。在栖息地里面存放的是研究所需的设备和人类生活以及工作所需的设施。专家正在研究哪一种模型的设计是最好的。
The whole point is to define what we like and don't like about these different habitats. And from that, we will aggregate all the data and come up with...
太空總署太空人麥克格恩哈特說，關鍵在於對於這些不同的太空棲息地設計，他們要確定哪些是他們喜歡的，哪些不是，然後他們將匯總所有的數據並提出建議，甚至是根據實際飛行需要的提出他們的要求。推進設計和建造太空棲息地的努力將來自於特朗普政府要求美國太空總署到2024年將太空人再次送到月球的計劃。縮短的時間催生了太空總署的計劃，該計劃要求私人建造月球門戶以及月球著陸器和月球車。環繞月球軌道飛行的空間站將有太空人和研究設備進駐。這一次聚會最近在拉斯維加斯的畢格羅宇航公司總部舉行。這個是一家由連鎖酒店億萬富翁羅伯特·畢格羅創立的太空棲息地公司，他希望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招待客人。
Gateway is an opportunity to test all these structures and in a deep space environment, so to speak, even though it's so close to home, as a prelude to going to Mars.
畢格羅說，作為前往火星的前奏，門戶為在太空深處環境之中測試所有這些建築提供了機會。畢格羅的 B330 棲息地是從地球發射的，在太空艙內被壓縮，它是由一種類似紡織物的材料製成，目的在保護居住者免受太空深處輻射和高速太空碎片的傷害。一旦在月球軌道上和其他門戶無法對接，這個棲息地將展開成兩層樓高、16米長的空間站，可以容納多達6名太空人。到了2028年，月球空間棲息地和移民計劃預計將花費超過10億美元。美國之音記者吉姆·蘭德爾的報導。
一些人不能夠捐血有很多原因，自从2014年以来，由于担心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可能性，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限制有性行为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的男子是捐血。不过维吉尼亚州一个大学生的团体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这些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正在积极要求取消禁止同性恋者和双性恋男子捐血的规定。这项规定说，除非这些人在过去12个月中没有性行为，否则不能够捐血。大学一年级新生奥斯丁·浩克创立了一个叫做红血蛋白的社会公益组织，要求当局重新考虑现有的相关条例。
Our other major goal is getting the FDA,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o reduce or eliminate the deferral policy.
浩克說，他們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使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減少或者取消對同性戀者和雙性戀男子的捐血延期政策。目前，如果你是同性戀或者雙性戀者，如果和另外一個男子有性行為，那就在一年之內不能夠捐血，這個是沒有科學依據的。浩克在校园里面传播这个言论，很多学生已经加入他的组织。红血蛋白组织义工斯海·布雷蒙特说，
I saw his organization Homoglobin and I wanted to get involved because as a member of the LGBT community, I don't like seeing that.
布雷蒙特说，他看到他创办的红血蛋白组织，他很愿意参加，因为作为 LGBT 少数群体的一员，他不希望看到同性恋男子不能够捐血。浩克希望在校园内外争取支持，取消现有禁令，重新考虑相关法律。他在网上取得成功，不过他意识到亦必须争取线下支持。他说，
So far I have about maybe 13 to 15 volunteers, people that will help me create the fundraisers.
布雷蒙特说，目前他们有大约13至15个义工，他们会帮助他组织筹款等活动。他们计划到社区进行上门活动，到当地居民区逐家逐户的筹款，向他们宣传他们的组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说，他们会继续跟踪科学进展，如果新的研究和实验显示可以安全取消这项禁令，他们会审视现有法律。不过食品药物管理局亦强调，在同性恋者和双性恋男子中，艾滋病毒传染的风险更大。美国每年有50,000多新感染病例的报告，不过所有采集来的血液都经过严格测试，在美国通过输血传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乔治城大学全球健康法律教授卢伦斯·告士丁话，
We have antiviral medications which not only are highly effective but they also can.
高斯丁话：佢哋有抗病毒嘅药物，唔单止药效高，而且可以极大嘅减少血液里边嘅病毒。病毒传染嘅风险好细，甚至冇。由于血液供应污染嘅风险极其细，佢认为佢哋应该重新考虑嗰一项法律。唔单止美国活动人士对呢项法律提出质疑，欧洲亦展开讨论。不过大部分国家仍然系执行相关嘅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戈尔巴切夫从维吉尼亚夏洛特法利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